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向埃塞俄比亚新任总统致贺电；
锚定现代化改革再深化，西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雪域高原群众住上清洁暖房子；
李强分别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老挝国会主席、新加坡总理；
韩正会见哥伦比亚外长；
吴邦国同志遗体14号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围绕稳增长、扩内需、化风险，财政部近期陆续推出一揽子增量政策举措。
六大银行宣布将批量调整存量房贷利率。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塔耶阿兹克塞拉西阿姆德，祝贺他就任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埃塞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我高度重视中埃塞关系发展，愿同塔耶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埃塞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锚定现代化，改革再深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党的20届三中全会指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西藏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冬季气候严寒，为满足群众冬季取暖需求，西藏不断深化改革，以特许经营模式撬动社会资本，推进清洁能源集中供暖工程，让雪域高原群众冬季也能住上清洁的暖房子。总台记者曾晓东、蒋勇、赵耀报道。
在平均海拔超过4700米的西藏阿里地区错勤县，6000多块太阳能平板及热器被安装得整整齐齐，施工人员正在太阳能热源厂进行最后的供暖调试，预计今年10月15号前，包括政府、学校、医院、商铺及城区居民楼的29万平米供暖用户将住上暖房子。阿里地区错勤县清洁能源集中供暖项目技术总工李豪举：
9月中旬完成全部的施工过程，并进入初步的调试阶段，10月份供暖季来临之际，为全县老百姓提供优质的供暖服务。
让群众住上暖房子是一件利民惠民的好事，但是集中供暖在西藏毕竟是个新鲜事物，群众心里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顾虑。阿里地区错勤县居民扎拉：
我们这个行动，
以前用木头羊粪这些生炉子时也挺暖和，烧水做饭也方便，现在说会通暖气，主要担心会不会暖和，不知道方不方便。
为了打消群众顾虑，错勤县基层干部多次入户走访，认真听取群众意见。阿里地区错勤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段东明：
实际上供暖改造后，全面改善室内卫生条件，减少室内有害气体排放，为群众创造一个健康的生活环境。从经济角度来看，群众冬季供暖取暖费主要由自治区、地区、县级三级人民政府补贴，群众承担少部分取暖费用，真正让群众花小钱过暖冬。
西藏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冬季漫长且寒冷，长期以来西藏都没有规模化集中化的城市供暖。为解决冬季人民群众的取暖问题，西藏采取试点加分步推进的办法。从前期试点来看，群众对集中供暖的满意度普遍较高。那区是深扎县职工周转房住户索朗巴姆：
集中供暖之前，我们是生炉子的方式取暖。早上起床的时候，我们的碗都是结冰的。现在每个房间都是24小时恒温的，冬天的室内温度是能达到23度以上。
今年，西藏启动了阿里地区措勤县、拉萨市林州县等七个试点县区清洁能源集中供暖特许经营试点，项目总投资达 39.1 亿元。西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为此成立了集中供暖供养专班，采取政府引导、企业投资、市场运作、政策支持的思路，以特许经营模式撬动社会资本，吸引企业参与到清洁能源集中供暖工程中来。西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供暖供养专班工作人员周广宇：
这么大规模的集中供暖要铺开，一方面我们采用政府投资，一方面由政府授予企业30年的特许经营权，项目有利润，群众得实惠，双轮驱动，集中供暖就会实施的又快又好。
本轮西藏七个试点县区清洁能源集中供暖开了一个好头，今年取暖季，西藏近20万群众将住上洁净的暖房子。西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总工程师冯建国：
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20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面深化改革，加快了集中供暖的普及速度，将逐步满足西藏人民群众的冬季取暖需求，谱写好中国式现代化的西藏篇章。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10月11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老挝主席府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首先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对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的亲切问候。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把发展对老关系置于中国周边外交的特殊重要位置，愿同老方一道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加快落实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新版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老挝变陆锁国为陆联国战略对接，不断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通伦请李强转达对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的诚挚问候。通伦表示，老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推进老中铁路等重点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
当地时间10月11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老挝国会会见老挝国会主席赛颂鹏。李强表示，中老是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迈入构建命运共同体新时代。中方愿同老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各领域全方位合作，为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行稳致远增添新的动力。中方愿同老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更好服务中老关系大局，为双方共促发展繁荣提供更多助力。赛颂鹏表示，老方坚定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三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促进老中友好和务实合作深入发展，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
当地时间10月11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万象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会见新加坡总理黄循财。李强表示，长期以来中新保持密切良好高层交往，中方愿同新方延续这一优良传统，加强战略沟通协调，坚定支持彼此维护核心利益，持续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把握好中新关系正确方向。双方要加强发展对接，发挥互补优势，拉紧经贸纽带，坚持以高质量前瞻性引领两国全方位合作。中方愿同新方加强多边协作，加快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共同维护亚洲和平稳定发展。黄循财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推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国际多边事务沟通协调，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哥伦比亚外长穆里略。韩正表示， 建交44年来，中俄关系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去年10月，习近平主席同佩特罗总统共同宣布中俄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为双边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欢迎各方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进一步挖掘合作潜力。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穆里略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各中关系迈上新高度。各方将坚守一个中国原则，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中各领域合作。各方赞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携手全球南方，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15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16届、17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副总理，第10届、1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吴邦国同志的遗体将于14号在北京火化。为悼念吴邦国同志，14号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财政部今天表示，围绕稳增长、扩内需、化风险，将在近期陆续推出一揽子有针对性的增量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一揽子有针对性的增量政策举措包括哪些内容？财政部部长蓝佛安介绍。
一是加力支持地方化解政府债务风险，较大规模增加债务额度，支持地方化解隐性债务。二是发行特别国债，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三是叠加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专项资金、税收政策等工具，支持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四是加大对重点群体的支持保障力度。
2022年下半年开始，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一些地方出现了债务风险隐患，因此在四方面的政策中，加力支持地方化解隐性债务引发关注。对此蓝佛安表示，
2024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安排了 1.2 万亿元的债务限额，支持地方化解存量隐性债务和消化政府拖欠企业的账款。为了缓解地方政府的化债压力，除每年继续在新增专项债限额中专门安排一定规模的债券用以支持化解存量政府投资项目的债务外，拟一次性增加较大规模债务限额，置换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加大力度支持地方化解债务风险。相关政策待履行法定程序后再向社会做详尽说明。
蓝佛安强调，这项即将实施的政策是近年来出台的支持化债力度最大的一项措施，将大大减轻地方化债压力，可以腾出更多的资源发展经济，提振经营主体信心。
同时对违法违规挤债问题严肃查处问责，并限时整改，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问责一起，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的风险。
蓝佛安表示，总的看，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效果明显，有力保障了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落实，促进了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中国财政有足够的韧劲，通过采取综合性的措施，可以实现数字平衡，完成前年的预算目标。
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六大银行今天发布公告，10月25号起将对存量个人房贷利率进行批量调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相继发布公告，将于2024年10月25号起对存量个人住房贷款利率进行自动调整。此次存量房贷利率批量调整的对象为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包括公积金组合贷款中的商业性贷款部分。调整条件为利率高于 LPR 减30个基点。中国银行总行消费金融部住房金融团队主管尹鹏介绍，绝大多数房贷客户无需任何操作。
这次全国不分首套二套都是调到 LPR 减30个 BP， 那么北上深这三个城市的二套房的客户呢，因为有当地的政策下限，所以呢是调整到政策下限。绝大多数房贷客户不需要做任何的动作，我们会在后台的系统进行批量调整。10月25号呢统一调整完毕之后呢，10月26号客户可以在手机银行 APP 上查询这次的调整结果。客户呢全程都是在手机银行进行操作不需要到网点。
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区二套房贷利率高于相应政策下限的，统一调整到当地相应政策下限。对于固定利率和基准利率的房贷，需客户先提出申请转成浮动利率，以最近一个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转换为加点形式。转换后如果利率水平高于 LPR 减30个基点，再将加点幅度调整至当地政策下限。平安银行北京分行零售信贷部负责人赵琦提醒，有贷款拖欠的客户需要先还清后再办理调整。
存在贷款本金或利息拖欠的客户也不在批量调整中，需要客户还清拖欠本金和利息后线下申请办理调整。
此次批量调整完成之后，预计存量房贷利率下降将减少银行利息收入每年约1500亿元。
数据显示，一至九月我国汽车产销量双双突破2000万辆，近期乘用车终端零售市场持续走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金九银十是传统车市旺季，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透露，上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79.6万辆和280.9万辆，环比分别增长 12.2% 和 14.5%。 新能源汽车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月度产销创历史新高。
九月当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34.7万辆和128.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48.8% 和 42.3%。 新能源汽车新车的销量占汽车新车销量的比重为 45.8%。
同时九月汽车出口延续了今年以来的中国汽车出口良好势头，一到九月汽车出口总量达到了431.2万辆，同比增长 27.3%。 陈世华表示，
出口情况同比环比双增长，九月份当月汽车出口53.9万辆，环比增长了 5.4%，同比增长 21.4%。 今年的汽车出口有望达到580万辆。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于10月上旬到11月上旬在全国开展2024年金秋招聘月，促进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024年金秋招聘月活动服务对象以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为重点，以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失业登记人员为重点，建立家门口就业服务机制，同步开展线上招聘活动，设立招聘专区，鼓励开展直播带岗、视频双选等云招聘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负责人宋鑫表示，
打破户籍、区域、身份限制，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个体经济组织等提供均等化的招聘用工等就业服务。
五部门要求将零工服务纳入公共就业服务范围，为零工人员与用人单位、中介机构对接提供免费场地，组织零工人员与用人单位分职业、工种、岗位开展对接洽谈，提供信息发布、现场对接、及时确认、当日到岗等快速服务。
金秋十月丰收正忙，各地科学调度抢抓农时，确保秋收加速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广德公镇马家营子村，收割机在田野里来回穿梭，当地村民正利用晴好天气抓紧收割谷子。马家营子村村民王永强：
今年全部种的是谷子， 每亩增产200到300斤，纯收入增收400元往上。
据农业部门测算，今年赤峰市小米总产量将达到17.6亿斤，比去年增加6000万斤。赤峰市翁牛特旗农牧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张丽：
今年雨水呢很好，再加上这几年推动高标农田建设，耕地保水、保土、保肥能力不断提升。原来呢，好年头也没有这么高的产量，实现了丰收。
今年内蒙古杂粮杂豆种植面积超过1400万亩，已经收获821万多亩，收获进度近60%。
在福建三明市尤溪县西城镇麻阳村，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组织专家对再生稻进行再生剂测产验收，结果显示，今年的再生稻内十 U7185 再生剂平均亩产达到488公斤，两剂平均亩产超1310公斤。闽交学院研究员王宗华：
从栽培管理，包括现在这个展示产量都是非常好的，结实率也很高，这个穗粒数也很可以呢，也很整齐。
今年尤溪县共种植再生稻1.05万亩，此次测产验收的再生稻示范片全部采用绿色高产栽培技术管理，水稻长势产量等方面显著提高。
在河南周口市川汇区的花生种植基地，100多亩连片的花生已经成熟，大型花生收获机在田间来回穿梭。花生种植户孙大磊：
一亩地能产到800斤左右，以现在的行情能卖到2年左右，几年的效益还是可以的。
当地组织农技人员帮助种植户选择优良品种，开展技术指导，并对购买花生收获机的农户进行农机补贴，预计今年投入机器设备500多台套，保证花生高产稳产。川汇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吴东亮：
我们将进一步延长农业产业链，继续探索现代特色产业发展模式，扩大种植规模，提高种植管理技术，不断拓宽群众的增收致富路。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社保基金2023年度报告今天发布，2023年末全国社保基金资产总额30145.61亿元，投资收益额超250亿元，投资收益率 0.96%。 基金自成立以来年均投资收益率 7.36%。
前三季度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612亿元，同比增长 10.3%。
国家“十四五”重大工程京哈高速改扩建工程沈阳方向全部施工完成，今天开始通车。该工程途经葫芦岛、锦州及盘锦三个地级市，其中222公里采用双向十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
中国冰雪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4显示，我国冰雪产业规模预计2025年将达到10053亿元。
我国自主创新研发的新一代深远海综合科考实习船东方红三科考船昨天完成西北太平洋综合科考任务后凯旋。东方红三历时40多天，先后执行了采集深海水样、泥样及海洋生物样本等科考任务。
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行稳致远、聚力向心、中德建立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11号在慕尼黑成功举行。活动上，读懂中国2025年德国记者中国行项目宣布启动，现场还发布了纪录片《时间千年之旅》国际版、12届慕尼黑华语电影节总台精品节目展映片单、总台吕德大熊猫影像合作计划。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未来3天，西藏东南部、四川南部、重庆、云南中北部、贵州、广西西部、湖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以色列继续向黎巴嫩南部派遣更多部队参与地面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12号凌晨，以色列北部上加利利地区多地响起防空警报。黎巴嫩真主党表示，向以色列北部军营发射了火箭弹。黎巴嫩真主党还称，12号早晨发射一系列火箭弹轰炸了以色列海法以南的军事基地。以色列国防军11号称，打死了真主党拉德万部队的一名指挥官，该指挥官对多次反坦克导弹袭击负有责任。当地时间11号，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发表声明称，当天上午，联黎部队在黎南部纳古拉地区的总部遭遇爆炸袭击，这是过去48小时内纳古拉总部遭受的第二起爆炸事件。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则回应称，在黎南部作战的以军士兵当天发现他们面临直接威胁，随即开火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以军袭击联合国驻地是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这类事件无法容忍，不能再发生。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是联黎部队出兵国中派遣人数最多的三个欧洲国家。11号，这三国领导人谴责以军袭击联黎部队。另外，当地时间11号晚间到12号是以色列的传统节日。这段时间，以色列的绝大部分公共服务停止，但由于巴以冲突和黎以冲突，以色列国防军和安全部门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据了解，以色列安全内阁前一天晚间召开了长达四个小时的会议，讨论如何应对本月一号伊朗对以色列发动的大规模导弹袭击，但安全内阁未就该问题做出任何决定。而以国防部长加兰特前往美国与美方讨论以色列相关行动的计划也仍未获得内阁批准。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48小时内访问英、法、意、德四国，以寻求在严冬到来之前获得更多军事和财政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李静综合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结束了对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访问。当晚他表示，在他与上述四国领导人会晤后，乌克兰需要立即采取行动，加强前线作战力量，并与伙伴国家合作，在未来几个月内结束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防空设施11号夜间至12号凌晨在俄罗斯多地上空拦截击毁47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夺回了对库尔斯克州19个定居点的控制权。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69次战斗。此外，当天凌晨，乌国防部情报总局联合其他部门袭击了位于卢甘斯克地区的俄军燃油库，该基地储存石油以及相关产品，以满足俄罗斯军队的需求。袭击后，石油设施发生火灾。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举行会谈，一致同意强化双边合作。同日，美国宣布对伊朗能源行业追加制裁，并将与英方磋商进一步对俄制裁。
受飓风米尔顿影响，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1号21点，佛罗里达州仍有190万用户断电。飓风米尔顿自9号登陆佛罗里达州以来，已经造成该州至少17人死亡。
美国司法部11号宣布对弗吉尼亚州提起诉讼，指控该州清除选民名单。司法部声称，州官员在距离11月总统选举过近的时间内质疑选民资格，违反了国家选民登记法。
国际评级机构惠誉11号将法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调整为负面。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王远、傅博凡，主播舒心、玉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